神的名直到万代，阿门。非常高兴又一次能够回到家中，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看到你们真的非常的高兴。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讲我们的出埃及记，我想我们很快就会出去了。那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社会上，我们常常看到各种各样绝望的人，他们非常希望自己有机会能够重新再来。在中国有那个很多双规的人，其中一个在当时呢是最大的一个官，被判死刑，他是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他由于贪污了巨款被判处死刑，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他对自己的行为痛悔不已，他求生的欲望非常的强烈，他可以说是什么磕头求生，他见人呢就什么呢，就跪到地上求饶，他说求主之上给他一条生路，哀求放我一马。他说我是书法家，他说你们如果不杀我了，我就留在这里每天给你们免费写字，每天写一幅。但是呢他后悔请求有用没有啊，结局都是一样，就是死没有盼望。他没有，你说他有没有认罪悔改呀？有。他有盼望吗？没有。然而我们发现一件事，在上帝那里，在基督里，人无论犯什么样的罪，即使是死罪，总是有盼望的。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比如说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常常我们还记得当时神刚刚在西乃山上吩咐的律法，给这个以色列百姓说不可拜偶像，不可拜假神，那是死罪。但是摩西还没有从山上下来了，百姓了就什么，就在山下开始拜金牛犊了。那根据摩西的律法，他们完蛋了，他们什么，他们没有任何指望了。然而我们发现不一样为什么呢？你在这个出埃及记这个32章第19到20节，我们会发现当时他们真的是死真是没有盼望。什么？因为摩西拿两个法板下去，法板扔在山上摔碎了，那就碎就是死，就是没了接着在下面他们什么呢？用那个金牛那个牛犊，对不对？然后把它磨得粉碎，撒在水上面让他们喝，就是说你们完了，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然而百姓呢仍然有出路，仍有盼望。神接受了摩西为百姓的代求，他接纳了百姓的认罪悔改，他给了百姓一个新的机会，让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你往下面看我们就看到在34节的时候，第一节到34章第1节到第2节，这个地方就谈到了说什么，两个新的石板出现。然后呢神说什么呢？神说，耶和华说，讲要神的话，也就是十诫写在这两个法板上。新的法板代表什么？新的开始，新的机会，才让人从死亡的道路重新回到了生命的活路上。这叫什么？这个就是叫做恩典。恩典就是人不配得到的东西，神白白的赐给了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世上任何其他的地方都不能够得到真正的恩典。从神那里来的最多是小恩小惠就是恩惠。然而神来自神的恩典是什么？远远超出。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3章23到24节，他说了非常的清楚，他说因为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什么，蒙神的恩典，以耶稣基督的救赎就什么，白白的称义了因此呢，我们说蒙神的恩典等于什么蒙神的恩典等于白白的称义了等于白白的称义了那这个罪不，因为我们得到恩典不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不是因为自己的努力， 正是由于什么？由于人不配白白来到神啊，得到白白的恩典，得到白白的恩典。这出埃及记啊，这个可以跟上吗？出埃及记啊，第34章第6节啊，神为什么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啊，因为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说什么呢？他说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但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然后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神不仅仅是有怜悯有恩典，他也是什么？有公义，也是有审判。接下来你看在第7节34章啊，他是为万，他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犯罪过犯。他下面是什么？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们的罪，至父至子，直到3次代。啊，所以说神是有什么？也是有公义的。这就是神的二重性。当我们看神的二重性非常重要，恩典和什么？真理。有恩典就有真理。那然后有什么？有慈爱，有什么？惩罚。有怜悯，有什么？有公义。所以说这是神的二重性。如果只有恩典慈爱，没有公义惩罚的话，这叫什么？这叫做溺爱，这叫做什么？纵容，这叫做乱爱，这是没有原则的爱，它会让人自私，自我为中心。而只有公义惩罚而没有恩典慈爱，就是什么？无情无义啊，它会带来控告，带来恐惧，带来辖制。恩典慈爱给人带来什么？新的盼望，新的机会，也就是说有出路。无论如何人是有出路的啊。那在基督里人总是有悔改的机会，只有在基督里，记得啊。而公义惩罚啊，能够促使人，督促人对得起神的恩典和慈爱，让人的行为能够与他们悔改的心相称。因此说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为什么呢？因为公义和公义，神的公义和惩罚，这是一个我常常说叫做 accountability issue。 那好，那神的恩典给人带来了盼望和希望，他让人得以脱离捆绑，经历拯救。但是神的公义和惩罚会警戒人正确的回应神的恩典，让人在盼望当中活出了神的心意，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因此人犯罪他只是认错，认罪远远不够，人犯罪一定要悔改，要有在生命上，在行为上要有改变。要什么？我说要正确的回应神的恩典啊，正确的回应神的恩典。那出埃及记第34章到39章，他就记载了百姓对神恩典应有的回应，应有的回应。那今天呢，我们呢要快快结束这个出埃及记啊，很快给你们查考第34章到39章啊。那从中我们看到神的百姓应当如何在盼望当中回应神的恩典啊。来，那我们先看一下他上这上面的这个内容。出埃及记32章到33章，它记载了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事件的整个过程以及处理的结果。结果就是什么？百姓得到了神赦免的恩典。然后呢，从34章到39章这个地方谈到了神百姓对神恩典应有的回应。三个部分，第一个在34章，34章他谈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什么呢？要与神立约，因为什么？新的法版出现了。第二个部分呢是35节到38章，35章到38章，他谈到的是什么呢？他谈到了要建立会幕，建立约柜，建立祭坛，建立外院。这个地方谈到什么？做事。所以说我们需要委身服事。那第三个部分39章，他谈到了什么呢？谈到了祭师啊，接着谈祭师的服装，谈到了祭师。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习什么？学习做人。因此从这3个部分的回应当中，我们可以什么？学到3个功课，也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3个重要的要点
啊，就是什么，在恩典的盼望当中，首先第一个，我们需要体贴神的心意啊，需要与神立约。与神立约意思是什么？首先与神要建立关系，然后呢，我们需要体贴神的心意，委身服事，也就是说学习做事。第三个呢，很容易记，就是说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不只是需要做事，还是需要什么？学习做人。因此回应很简单，很容易记。第一个呢，要建立关系，怎么建立？立约。第二个要学习做什么？做事。第三个要什么？学习做人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容易记的。那后面几章基本上呢，谈到了就是这方面的内容。那我们今天一点一点来看。首先第一点，体贴神的心意与神立约。那这就是我们从死亡绝望当中回应神恩典的第一步。首先立约，然后什么？建立关系。那我们看出埃及记第34章的第一节啊，第一节呢很清楚，他说神说开始什么呢？本来法版没有了，对不对？他说嘿，新的法版出现，我要你要先跟什么？跟以前衰碎的一模一样啊，新的机会开始了啊，新的机会开始了啊。然后呢，并就是讲清楚了，然后看到了没有？法版出现，然后呢，34章的第10节的上半节，他怎么说？耶和华说什么？我要立约给谁？给百姓啊！我要跟你建立关系，因为只有关系才可能有恩典的继续，就是这么简单啊！那这就是说，神自己说他要与百姓立约，我要立约。与人立约是神与人相交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它贯穿了整个的旧约和新约的历史。从出埃及记之前啊，神立约的对象是个人啊，大家还记得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那然后从19章出埃及记开始的时候呢，神第一次谈到了和整个以色列民族立约，然后在接下来在20到24章啊，然后呢在31章的时候具体描述了啊这个立约的内容。最后也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在出埃及记的最后，神借着摩西再次简明扼要的重复了他前面与以色列百姓的立约和诫命，包括什么？包括了10诫。立约等于什么？建立正式的关系啊，也就是说神需要给我们建立正式的关系。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当中呢，我们常常也是什么？立约的啊，我们用约来表明双方彼此的责任、义务、行为和准则。比如说结婚有什么？婚约啊。买房子、租房子有什么？有契约啊。那你使用银行的账户或者是信用卡，有信用卡的约，或者是买保险有买保险的约，看病有看病的约。总而言之，你只要是签字就是什么？约。这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常常需要什么？签字。同样神与人的交往当中，神也盼望与我们人立约啊，让人知道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应许、什么样的保障、什么样的祝福，以及我们自己应当尽什么样的义务和责任。然而人与人之间的约与神与神之间的约不一样的。人与人之间的约我们常常叫做什么？叫做 treaty， 或者是比较大一点，或者叫 contract， 英文比较清楚啊，那这个呢是双方，这个立约双方是平等的。而神与人之间的约我们叫什么？ covenant 啊，这是不一样的。 covenant 就是由上而下，是有一个拥有的一种关系，双方的地位是什么？是不平等的，有点像什么？孩子跟父母之间的一种约定啊。孩子跟父母之间的约定，其中有一个讲法就很清楚，就是说小孩要什么？听父母的话，是不是啊？你有没有说父母要听小孩的话？没有啊。因此这种关系啊，是这一种关系啊，在这个地方啊，那神与人之间的约因此必须要什么？以神为中心，听神的，因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知道什么样的约最适合双方之间的关系，因此一定要以神为中心啊。但是 我们看到虽然神的地位远远高高在上，但是神从来没有强迫人签约，对不对？比如说不平等的条约从来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神与人之间的约都是出于他对人的爱，他与人所立的约甚至清楚地写明什么啊？耶稣基督要为人的罪，要对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要为了什么？要为我们人死啊！要目的是为了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解决人类的问题。你想想看，真不可思议！在浩瀚的宇宙当中，我们人渺小的连一个灰尘都不到的。然而伟大的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要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与人相交，他甚至是什么？要与人立约。你想想看，这个比喻当然呢远远比不上了。你比如说，你会跟蚂蚁立约吗？会吗？不会的，对不对？你知道你并且你在跟蚂蚁立的约上说我要为你死，你会吗？原因神为什么这样写？除非是什么？神的大爱啊！除非是神的大爱。好，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当中已经有谁跟神立约了？请把手举起来，我看一下。有谁已经跟神立过约了？事实上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当别人问你说你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事实上他在问你说你和神立约了没有，懂这个意思了吗？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因为成为基督徒，成为神国的子民，本身就是什么？与神立了约啊，就是与神立了约。我们下面来看我们跟神所立的什么样的约，很多 example 啊，例子我跟你两个大家很熟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是神给我们立的约，什么？熟不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啊！他要给你立这个约，你要不要啊？还有再往下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是什么？变成新的。你要不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对不对？要还是不要？我想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有人没有跟神立过这样的约，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我跟你一起祷告，你如果愿意的话呢，今天是一个机会，我们一起来立这个约。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知道你爱我们每一个人，我把我们在座的，特别是以前从来没有跟你立约的人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与你立约，你为我们死，你说你要为我们钉十字架上，你说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是奉主名求，阿们。如果你今天第一次跟神立这样的约，盼望你下来了可以找我们的牧者和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同工啊，然后来说你立完约以后你当怎么样去做。下面啊，就是说我们学习做事，学习做人啊，我们可以下面去看。如果你以前已经立过这个约了，OK， 我今天呢再一次帮你们跟神立个约啊，这个约呢大家也是很熟悉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我们再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主啊，我们虽然信主已经信了很久，很多时候，但是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我们还仍然没有安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安息在你的怀抱当中。特别是我们有病痛的，特别是我们身体不舒服，然后呢，我们心灵上有创伤的，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得到真正的安息。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是奉主名求，阿门。 你阿们的时候就是礼乐了。
所以我们说，我们首先我们需要什么？回应神，在盼望中回应神的恩典。首先要什么？与神立约，就是说要与神建立关系啊，建立关系。然后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啊，我们要学习体贴神的心意，委身服侍啊。这个时候是从创世纪，我们查考的是35章一直到38章。值得注意的是，在教导百姓预备圣功啊，委身服侍之前，摩西再次吩咐百姓，首先要什么？守安息日。哎，他在做事之前，他先要什么？让你有安息啊，让你有安息。这是从35章，我们从1节到3节这个地方，后面就开始讲了你要做事了。但是在做事之前，首先是什么？你要学习守安息日，安息日啊，这个我们一起可以看到啊。那在这3节当中，他说什么？你们要什么？守安息日，守安息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圣日，他把它当成一个圣日来看啊，他把它当成圣日来看。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可能会有一个错觉。其实不是少数的，不是少数。我们以为只有累得半死才是爱主啊！比如说讲道，如果是在这个地方瘫下去了，我刚才在下面说，我说我瘫到这个地方的话会是什么样子的啊？那个、说真爱主，爱主爱了什么？瘫在这个讲台上，啊、那是这样的啊。然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对一些人不错，有特别的呼召啊。你比如说宋尚杰。宋尚杰拼命的工作，43岁被主接去。当然我不知道他如果是当然神是神的心意在他当中了，他做了很大的事工，他43岁完成的比我们比如说93岁完成的事情都要多得多。那现在问题在这个地方，神可能没有想把我们43岁接走，对不对？如果是的话，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可能很多人都不在了。但是那也许呢，神让我们像摩西一样，多少120岁啊，很有可能啊。那因为我们活着是要有使命的啊，那因此要学习什么？好好的安息。我记得我以前讲过这个例子，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读书多用功啊，拼命的读书的啊，那背英文单词啊，背了一哈虎都撞到树上都就是都有这样的现象啊。但是呢，去了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同学，我那时候在一个算是 missionary school 啊，在那个地方呢，他带我们到海滩上，躺在海滩上，哇，我说怎么这么浪费时间？但是啊，如果呢我的人生重新再走一遍的话，我想我不会那么的辛苦，为的就是要拿那个分数。但是想想看，啊，我当时说，也许可能就是我开始理解到说，工作和休息。安息和侍奉之间的美好的关系，你是可能有美好的安息，才可能有美好的侍奉，才可能有美好的侍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忽略到这一点，常常忽略这一点。当然，安息并不等于睡觉，懂吧？安息主要谈到是什么？心灵的安息，就是说你在主里面真正安静，可以安静下来，不是说我上去说回去睡觉了。你说哎，咱们聚会不聚了，回去睡觉，不是啊？真正的是心灵的啊，这是得到安息。因为只有好的安息，才可能有好的服侍。好，安息之后，开始摩西就开始带领百姓，开始我们大家一起来进圣宫了啊，来做服侍。因此往下看。第35章的时候呢，就谈到什么建造会幕，然后呢35章到36章建造会幕，然后呢37章谈到建造约柜啊，然后呢38章谈到了建造祭坛和外院啊。那如何的建造啊？让你们自己去读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咔就跳过去了啊，因为什么呢？好像和我没关系，我怎么建造了？但是呢，你可以从建造当中学到很多功课，是我们今天可以去做的。首先他怎么建造呢？你可以往下面去看第4节啊，休息完了以后第4节怎么说了？35章他说，以摩西
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什么？耶和华所吩咐的就是这样。下面所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耶和华所吩咐的啊，这都是耶和华所吩咐的就是这样。那我们就是往下建造了。所以说所有的建造，所有的服饰都是根据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无论是建造会幕，还是建造这个约柜，还是建造祭坛，还是万院等等等等，都是一样的。我们做事，我们服事，首先一定要体贴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啊。那从这个会幕、这个约柜、祭坛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服事做事的四个重要的特征，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第一个需要什么呢？乐意奉献啊，乐意奉献。第五节你看到没有，第四节是说都要按照耶和华做的吩咐的去做，然后第五节他开始怎么说啊？他说你们中间要拿什么礼物献给耶和华，下面怎么说？凡乐意献的都可以拿来。然后呢二十九节啊，然后以色列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什么都献了啊。今天我不是让大家说，哎，你们把你们家的金银铜铁都拿来卖了，或者是到这个教会里面这个建这个会堂，不是这样的意思的啊。那今天我们是常常看到我们的奉献主要表现在哪里了？乐捐是啊，不是乐捐，只十一奉献。但是在十一奉献上呢，谈到的就是什么呢？甘心的乐意。我们有没有做到啊？首先要问大家这样的问题，有做到还是没有做到？或者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奉献的？你知道吗？奉献不是施舍，很多时候错误说啊，人家是教会施舍一些钱财，让教会能够运转，错，神绝对不要这样的钱，神要的是什么？甘心乐意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服事，啊，是神的服事，不只是金钱，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时间。还有我们的精力都是可以拿出来的。你比如说刚才示范在这里献诗，那么美妙的歌声啊，你知道吗？当然是献给神的。那首先呢，你要花时间啊。我知道礼拜四他们晚上他们要开始排练了，就是你知道吗，任何的一个东西你都要，并且做的是什么？甘心乐意的，是一种喜乐的一种心啊来去做的。圣经上我常常讲这样的这个例子，我今天再一次提，一个主人跟仆人，对不对？主人跟仆人，主人呢走离开的地方，他就说嘛，把三个仆人叫到这个地方，一个给了什么5000两银子，一个给了什么2000两，一个给了什么1000两。完了以后，主人回来的时候，然后把5000两银子那个人叫来说什么？说你钱放哪儿了？那个人怎么说？哎，我投资了，又赚了什么5000两。神怎么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2000两银子的这个仆人也是一样，神怎么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1000两怎么说？啊，他说：“哎呀，神啊，我说我知道你很严厉，对不对？我这个钱不敢乱花，然后就把它埋在地上。”神怎么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你知道吗？神给你多少银两？想想看。我想绝对超过这个地方所讲的。你知道在美国这个社会啊，这个环境啊，是很多穷国是没有的。以后我盼望我每个人见神面的时候，都是神都说什么？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又良善又忠心的。当然不只是说乐意奉献，其实做任何的事情呢，其实呢，当然对的事情都是什么，都应当是乐意的啊，很简单，都应该是付出的。你比如说很简单，小两口现在很多时候由于是什么呢，这个不是单身贵族哈，是由于呢独生子女啊，独生子女的话通常什么呢，就是从小做小皇帝的，那两个小皇帝结婚的话，你问题出现不出现呢？一定出现。然后两个就他就是出现了，这个家务事也不做，那个家务事也不愿意做。那乐意奉献也是这样做的， 在家务事上也是什么抢着做，是不是这样的？啊，那什么倒垃圾呀，或者是洗衣服啊，不管是怎么样的事情，对不对？抢着去做，这叫什么？甘心的奉献。看到啊，我今天我在讲到这个做事的时候，不只是说做事工，这些原则也都可以什么，在其他做事上都可以运用的，都是可以运用的。好，第二个是什么呢？与神同工，与神同工。你看三十五章的30-31节啊，然后呢，摩西就对以色列人说：“哎，他说你们这些人，他就特别捡了一些名字，由于名字的关系，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念了全部啊。然后他就把他招来，然后什么招了这个人以后，他就什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也就是说，做工的、做事的人啊，要有什么神的灵同在啊。”他是要被神的灵充满的人才能够更好的做事服侍神。被神的灵充满，也就是说做事的时候有神的同在，因为神的灵在嘛，对不对？然后是什么？谁在 那谁在做工啊？其实是神在做工，是神的圣灵在做工，我们只是什么？神的同工啊，我们只是存着神的同工。我们常常看到与神同工的现象，比如说在我们教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与神同工的现象是什么吗？如何的运用我们的属灵恩赐，对不对啊？因为在如何的运用我们属灵，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例子，这个例子其实是常常碰到的啊。那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呀？啊，没有信主的人有属灵的恩赐吗？有还是没有？没有，懂吗？为什么？因为没有圣灵的同在啊。属灵的恩赐就是说，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什么属灵的恩赐？因为属灵的恩赐，神其实在做神的事工其实不容易，这是为什么他们给我们恩赐，神给我们圣灵，对不对？给人恩赐来更好的服侍他啊。因此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属灵的恩赐啊，那这个恩赐呢，是神看你施工的需要，然后就给你去做，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不是说你很有能力从小，而是个恩赐。啊，我以前常常用的例子就是慈敏，啊，他说讲到别讲他 ，OK， 这是好事儿，啊，说那个说这个以前那个教会啊没有诗情。那他从来没有学过琴，对不对？他说有教会因为有需要，就开始自己腾腾摸摸摸摸摸，哎，就会弹了。我觉得这是很清楚的，叫做什么属灵的恩赐。你施工有需要，哎，就可以去做，就是这样的。这问题在哪儿？但是你们现在已经有专业人士了啊，这是我下面要讲，有专业人士，当然专业人士了，但是那个就是叫做属灵的恩赐啊。那因此我们呢，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做。问题在这儿，我们是不是每个基督徒神的儿女都知道自己的属灵恩赐吗？啊，这个可以查出来的，对不对？我们常常在我们学了 shape 啊，上面就是属灵恩赐，这个可以测出来。盼望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然后呢，能够更好的按照自己的恩赐来服侍神。好，这是第二点。第三个是什么呢？寻求才智。刚才我已经讲了。寻求才智 ，OK， 31-32节，这是35章，同样刚才那个经文，他说什么？使这些人使他们什么？使他们有智慧、聪明、知识和什么？能做各样的工。然后还有另外一些地方，比如说我再举出来，就是36章1-2节，这个地方神找的人是什么呢？就是一切心里有智慧，就是蒙耶和华是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事工所使用的啊，然后下面再说，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的，因此我们需要什么？寻找有智慧的、有才干的啊。这是当然，我现在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你要想想看，就是说这是说的是什么样的人？这个其实很多时候呢，讲了很多，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我们的 professional 啊，我们真的是在这方面做的是很不错的。很不错的。我记得当我开始在南区服侍的时候， 我常常会感觉到我以前在微软的服事的经验对我在南区的服事其实是很有帮助的，比如说在教导上面，在与人沟通上面，在团队的建造上面，在这个施工的管理上等等等等，其实和那些 training 和那些学习哈，那些智慧哈，其实是才能有着很大的联系的啊。那包括一些很小做事的方法，很多时候也是学过来的。你比如说我以前做事情的时候，我学到一件事情，如果你做不来的时候你怎么不做了，然后就去休息，所以然后等到什么休息好之后再回来，哎，东西就出来了。那这个方法我在讲准备讲章时也是这个样子的，我准备讲章的时候从来不会一坐下来就是一直想，想不出来还继续想，想不出来什么没有什么就不想了，就不写了。然后呢非常奇妙，晚上坑就醒了，或者是白天早上一醒来，早上醒来的时候呢，哇，里面就会很多东西，赶快坐下来把它写下来。这是学来的。当然呢我们说圣灵的带领也是很重要的在这个地方。那好，因此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专业人士在我们的教会能够服侍。我刚才听 Ricky 说我们明年是这个主题是服侍，是不是人人服侍，是吧？非常好，正好和我们的讲道是 matching。 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专业人士服侍，因为什么？因为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教会的施工可以更加的有效。你知道神把很多专业的人士放到了我们的教会，神特别的恩典放到了南区，我非常感谢神，因为神把你们放在这个地方有神的美意。正是由于你们的经验，正是由于你们的智慧，正是由于你们的才能，特别是在你们所熟悉的地方，你们比较容易看到教会的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那通常我们说看到问题，对不对？很多因为你有经验你可以看到，但是问题是说你看到一个方面是什么？抱怨。另外一个正确的方法是什么？积极的参与。那积极的参与，看这个地方不足，这就是为什么呢？正是由于你看到不足，这就是为什么让你看到就是什么，你需要参与的，你知道吗？因为只有这个样子，神家中的事工才能做得更加的有果效，更加的讨主的喜悦。第四个啊，我们做事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什么？遵行主令，也就是遵行主的命令。你看35章到38章记载当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建造会幕，还是建造约柜，还是建造祭坛，都有非常具体的严格的规格和指令，太多了。随便给你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建约柜，出埃及记37章第1节到第6节，他用6节的时间他就讲怎么建啊，比如说招家木，然后呢长是2肘半，宽1肘半，高1肘，然后里外包金，什么前后左右，对不对？环，然后套，然后怎么抬，他把它讲了清清的楚楚啊，讲了非常非常清楚啊，非常的具体。因此你可以按照这个规格现在可以造的。当然你说我们今天不用再去建造会幕了，或者是建造约柜，或者是祭坛。那你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一段经文的教导对我们有现实有什么样的用处？我们读的时候很容易跳过去就不读了，那怎么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呢？把这一段经文，你知道吗？圣经任何的经文都可以运用的，这也是同样的。请记住，当时以色列百姓是严格的遵守神的指示来做神的事工，无论是会幕，无论是建约柜，还是建祭坛，还是建外院，同样今天我们在做事工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事，不管是带小组也好，建立这个三福的事工也好，或者是带主日学也好，还是诗班学习也好，你知道吗？都应该什么？按照圣经中的教导去做啊。这就是运用。什么叫做服侍神？很简单啊，我说你们需要服侍神，问题在这儿了。 神什么事不能做，要你来去做，要你服侍他，就像老太爷一样服侍，对不对？那你怎么服侍神啊？圣经上教导的很清楚啊，什么借着服侍人来服侍神。你往下看啊，马太福音25:40，他怎么说啊？你坐在你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什么？坐在我的身上了。也就是说，你服侍弟兄姐妹啊。然后路加福音9:48，你接待这个小孩子就是什么？接待我了。看到了没有啊？因此什么叫做服侍神？在旧约时代的祭司，他们服侍神就是服侍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今天我们谈到服侍神，服侍神就是什么？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啊。还有呢，就是服侍什么？有福音需要的朋友，就是服侍神。你知道吗？现在神在问你，作为神的百姓，你目前在哪个地方服侍我？好好想想，这就为什么为明年好好的这个人人服侍打好基础。你知道你怎么样去服侍，你的恩赐在哪，你的能力在哪，你的专业在哪，对不对？然后呢，你是不是甘心乐意？所有这些东西连在一起，你可以帮助我们一起服侍，这叫什么？做事。那好，第三个方面我们谈到就是什么？做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做人。那35:38谈到了就是做事，然后呢，从39开始谈到了什么？祭司，谈到了人，如何做祭司，如何做人。那有关祭司的身份，我们以前已经讨论过。我们知道祭司不只是旧约时代的产物，与我们今天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什么？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每个神的百姓都是什么？祭司，君尊的祭司，并且是啊，我们来看，很熟，你知道吗？这些经文我要反复的给大家讲，这样的话你会记到你的脑海里面去。彼得前书2:9，他说：“唯有你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下面是什么？是有君身的祭司，每个人都是的。你要知道，事实上，从以色列从出埃及记开始，神的心意就是让整个的神的百姓都成为祭司的。你看出埃及记19:6，出埃及记19:6，他说什么？你们要归我做什么？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什么叫做祭司的国度啊？你一国的人都是什么？祭司啊，你知道吗？都是祭司的。因此从开始就是这样一个心意，因此所有神的百姓都是被拣选来履行祭司职责的人，我们都是什么？祭司。今天祭司不是说教会的牧师啊、教会的长老啊、执事啊等等，不是的。今不只是的，他们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什么？神君尊的祭司。因此当圣经借着祭司的圣装，就是服装圣服啊，来谈到祭司的盼望的时候呢，他也是谈到神对我们每个人的期望。我这个地方特别谈到要做人的重要性。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作为一个祭司，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知道吗？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点并不是我们做什么样的事，而是什么？而是在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在你的侍奉当中，圣灵主要使用的工具是你，你是什么样的人是你侍奉的中心。很可惜，我们很多人，包括我们的牧者，包括我们的传道人，包括我们的很多长职，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啊。我们关心，常常关心是什么？做事啊，学习掌握不同的技巧知识。我们听到常常是什么？为别人而听的。我们很少说为我，我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变。我们常常是这个样子， 当然做事是很重要的，但是它与我们的人格相比的话，它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相比的话呢，就变成次要了。如果你不会做人，你可能会做事吗？因此学会做人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想成为一个有果效的祭司，我们一定要先做一个有果效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有果效的人，除非我们先什么了解我们自己。因此我们要学习问我们自己，作为神君尊的祭司，我们当成为什么样的人。那好，从出埃及记当中我们知道神是祭司圣衣的总设计师，从他的设计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对着穿衣服人的期望和具体的要求。你比如说都有很多军装，对不对？都有很多很多的军装，那比如说美国军人也好，中国也好，他都有军装。军装设计者他都是对什么呢？他都要表达的意思，他说对他的期望是什么，都是从他的服装里面表达出去了。因此神设计祭司的服装也是如此。那从祭司服装的设计上我们可以看出，作为祭司我们最起码应当具有下面这三个重要的品格。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圣洁，罪得洁净。第二个是有爱心，能够担当。第三个是什么呢？谦卑，尊主为大。这都是圣经里面讲的，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第一个是圣洁，罪得洁净。首先我们看内衣啊，我们看内衣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所有最直接贴近祭司啊，这是大祭司啊，穿衣服现在 OK， 这是内衣啊，对不对？这是内裤，然后呢上衣啊，然后呢这是内袍，然后这个头顶的冠冕。好，这都是什么？白的啊。所以说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它是用什么呢？它是用白色的细麻布制成的。因此我们的身体从上到下都需要什么呢？白的细麻布包起来。这也是说什么？作为祭司我们全身都需要什么？洁净，没有污点。我们的罪需要得到什么？赦免。这是神的设计在这个当中。然后你再看啊，它外面有个蓝袍，蓝袍下面有什么啊？有那个金铃铛啊，你可以看到啊。这就是看到什么呢？就是祭司在朝见神的时候，外袍底下那些铃铛一定要响的啊。他在进去，特别是到进到这个就是至圣所的时候啊，他一定要铃铛响的啊。那响的时候呢，他就是很重要的。首先他提醒自己啊，需要警醒圣洁，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朝见神。所以说祭司他说要提醒自己，这是铃铛在响。另外一个他是在告诉神，哎，罪得洁净的人进来了，别杀我，就是这样的概念啊。然后呢他什么呢？他是告诉外面的人啊，让外面的人听到说那个铃铛还在响啊，就是说这些人还活着呢啊，没有被击杀，他们的罪是什么呢？得到了赦免。最终证明什么呢？祭司所献的祭已经蒙神悦纳了。看到了没有？哎，都是和什么？和罪洁净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从圣洁的内衣内裤，然后包头巾，以及外面这个袍子底下的金铃铛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神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呢？都是圣洁的，我们的罪都能得到洁净。以前我在南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受洗的时候会面试 interview 啊，面试的时候我常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受洗以后还要不要犯罪？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你受洗以后会不会犯罪？会不会犯罪啊？
会
啊，那一定会的啊。但是受洗以后可以什么？可以不犯罪啊啊，所以说这是差别在这个地方。那犯罪以后怎么办啊？首先呢，我们需要什么呢？洁净，如何洁净？我们现在谈到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常常认罪
悔改洁净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在什么，已经在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洗净了我们的一些罪。我们只要来到他的面前，罪就什么，得到了洁净。说这第一个啊，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所以说看到没，这就是洁净，认罪悔改。然后第二个如何的洁净呢，就是要学习对付自己的罪，学习过圣洁的生活，也就是说远离罪恶啊，远离罪恶。那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呵护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因此你知道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神会用小的器皿，神也会用普通的器皿，神甚至会用破碎的器皿，但是神他不用什么肮脏的器皿，懂吗？这就是为什么呢，圣洁，只有圣洁才能够更好的服侍神，讨主的喜悦。这第一个要点，这是祭司第一个重要的特征。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有爱心能担当，有爱心能担当啊！你看这个祭司所穿在最外面的啊，这个除了这个白衣以后，外面是什么呢，外面是这就知道是什么，以弗德，以弗德它有两个袋子把它牵着，这上面有两个什么红宝石的，这两个红宝石上刻的什么，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都在这上面的，它担在身上。那这个地方就是看到了没有，然后再看再往下看就什么了，胸牌，胸牌上有十二个宝石，各种各样的宝石，上面刻着什么，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因此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从以弗德和胸牌的设计当中，我们看到祭司是担负神选民重任的人，他要对所有的百姓负责任的，无论百姓是哪个支派的后裔，祭司不仅呢看到什么需要把百姓担在肩上，还要把它放在胸口这个地方，在耶和华面前常常的纪念。要做到这一点，百姓祭司需要什么，有爱心，还需要什么，有担当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学习的啊，学习的啊，就是祭司需要有爱心有担当，因为只有这个样子我们才能更好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只有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够比如说做好我们的三福的事工，有爱心有担当。第三个就是这个特征，祭司要做人就是什么呢，谦卑尊主为大，谦卑尊主为大。我们再看啊，祭司这个牌子都带了，上面最缺少最后缺少一个是什么啊，就是什么呢，金冠冕，戴在哪里，头上，头上是最显著最高的地方啊。那在这个地方的话，上面刻着什么，归耶和华为圣。在这里神让我们清楚的明白，作为神的祭司，我们一定要学习什么，谦卑自己，尊主为大，凡事什么，以神为中心。当我们谈到尊主为大的时候啊，很多东西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在侍奉，比如说我们刚才在诗班唱诗的时候，那个就不是表演了，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什么呢，是对象是向神来唱，来感恩的心给神啊，这是尊主伟大啊。还有呢比如说他也可以提醒百姓啊，百姓的话呢，很多时候你知道吗，来到这个地方是要尊主伟大，因此我们来敬拜的时候啊，虽然会场还没有开始，但是弟兄姐妹先提前到这个地方坐下来，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安静，这叫什么，尊主为大。很多时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谈谈常常讲这样的事情，如何的尊主为大啊，记得做这些事情不是什么，不是一个宗教活动，那不仅仅是说在教会里面，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我们也要什么，尊主为大。什么叫做尊主为大，你比如说你在工作的时候，你的老板是谁呀，你要搞清楚是谁，上帝。 你不喜欢你的老板，不喜欢对了，现在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你的老板，你的老板是什么？神，是基督啊。圣经上说什么？像是给主做的，不是什么给人做的。哎，知道这一点，我们的人生就可以什么，在任何的事项都可以什么尊主为大，知道吗？如果如何回应神的恩典，首先第一个是什么？与神立约，建立关系。第二个，学习做什么？做事。第三个，学习做人。求神帮助我们南区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活出神让我们活出的样式。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让我们在基督里，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有盼望。让我们学习在盼望当中能够享受你自己，能够学习如何的正确的回应你给我们的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面，主啊，首先要学习与你建立关系，然后要学习在地上如何做事，然后做人。谢谢主今天给我们这个时间，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